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心语。中国古话中有一句叫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还有一句叫心到神知。对于多年来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，很有些不可理解，神在哪里？神明如何能知道我的所思所想？我看不见神明的存在，科学也无法证实神灵的存在，它就不存在，那种说法都是迷信，都是骗人的。然而真的是这样吗？人看不见神佛，科学证明不了，那神佛就不存在了吗？其实古往今来，世间有无数的人是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神佛和鬼灵的存在的，无论是文字的记载，还是现在的电影电视里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大有人在。清朝一代文学宗师纪晓岚就是其中的一位。据说纪晓岚在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耳庄，清代大学士朱圭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，纪晓岚出生前有一道火光闪入他出生的对云楼，后来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，而他的名字云就是日光的意思。纪晓岚小时候除了有神童之称外，还有特异功能，能在夜晚看见东西，直到成年后还偶尔拥有这种神目。关于这一点，他本人69岁时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淮西杂志》中自述，于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，于昼无异，七八岁后见昏昏，十岁后虽全无睹，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，片刻则如故。十六七岁以至今，则一两年或一见，如电光石火，弹指即过。盖世欲日增，则神明日减耳。以他功成名就、垂老之年所言来说，纪晓岚有特异功能，应该是真实不虚的。纪晓岚除了曾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编纂官十多年之外，晚年还著有《阅微草堂笔记》25卷，享有与《聊斋志异》齐名的盛誉。也许他所记录的故事就有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呢。他在卷七《如是我闻》里记载了余道光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月地庙，只见庙宇的两扇红漆大门紧闭，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，他知道遇见神灵了，赶快上前躬身下拜，口称上圣。那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，我不是高贵的神灵，只是右镜台的司镜吏，因送文部偶然来到这里。读书人问道，你司的是什么镜？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夜镜吗？司镜吏说，近似夜镜，但却是另一种镜，叫心镜。夜镜所照的只是人的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而已，至于人内心的细微感触、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，是瞬息万变、起灭无时的，其中包藏着许多幽深诡秘、不可推测的意图，那是很难窥见的。所以有些人若单从外表上看，往往能给人以麒麟般的慈祥、凤凰般美丽的印象，而他的内在却掩藏着魔鬼般的用心。这些隐秘在内心深处而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，一般的夜镜是照不透的。自宋朝之后，社会道德更趋低下，这种伪装粉饰、隐秘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，更趋精熟， 有的人竟然一生干坏事都被他蒙混过去，最终也没有被揭露。所以上天诸神合意，决定将夜镜移到左台，专门照那伙真正的小人，而在右台增设心镜，专门照那些伪君子。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应之下，人的内心世界便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。有固执邪见的，有偏颇怪异的，有心黑如漆的，有弯曲如钩的，有心地肮脏如粪土垃圾的，有浑浊如污泥的，有内心险恶千眼万妇的，有心机繁多如脉络曲盘左穿右贯的，有违逆不顺如荆棘的，有尖刻如胸怀刀剑的，有毒如蛇蝎的，有狠如虎狼的，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，有利欲熏心散发着铜臭气的，甚至有的正在隐隐约约地思量那淫邪密戏图上的丑态。但当你回过头来观看他们的外表，却也个个仪表堂皇，道貌岸然。而在许多人之中，那心地圆润晶莹如明珠，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，千百人中也难挑出一两个。这些情况，我负责站在心境旁边，仔细观察并记录下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，每三个月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，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服。大抵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要求也更严格，而对那些机心暗算欲巧妙的人惩处也更严重。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，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，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，特别体现对斩禽的惩罚，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。你要记住，人因诚实厚朴，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，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。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静立的话后，恭敬地向他下拜说：“谨记教诲，谢谢。”他回家以后专门请余道光先生写了一个匾额观心，挂在自己的居室门上，以此自警。这正是心境明察秋毫，任何隐罪难逃，万般掩饰与遮盖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堂堂正正做人，老老实实最好，千载明月如玉盘，君子襟怀皎皎。通过纪晓岚所记录下的这段故事，人们似乎该有所了悟：万事劝人修蛮昧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不要以为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不说给别人听就过关了，没事了。在每个人的头顶三尺处，时刻都有神灵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，一思一念。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这一切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、不相信，神灵就不管你了，就可以对你网开一面。所以，从内心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，才是人应该遵行的法则。好，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下次时间空中再会。